圣经里面的诗篇，它是一个诗歌题材。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来先看到希伯来诗歌的特色。圣经里面有两类的文字，一类呢我们称作诗歌，一类是散文。好像说我们读创世纪里面多半都是散文，因为记载一些故事，记载人的生平等等。像在出埃及记里边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律法，这些也都是散文。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部分也是诗歌，我们特别就是读到像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诗歌题材。那希伯来的诗歌呢，跟世界上面其他的诗歌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要特别来看到他们的特色。第一个就是重点呢，讲到它的平行对偶，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对联，它的上联跟下联都是相对应的，好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贴春联，天真岁月人真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上一句的前面几个字跟下一句的前面几个字都是相对应，上一句的后面几个字跟下面的下一联的后面几个字也是前后相呼应的。那这个对联上联跟下联呢，虽然是两句，可是是讲一件事情，而且往往上一句是做一个起，下一句是做一个应，把这个整个的思想就表达出来了。往往后面这一句呢是更加重要，这个在圣经的诗歌里面也都是如此。我们在旧约的希伯来文诗歌特别可以看到这种的平行对偶或是对句。这个在1753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学者 Robert Lowth， 他就首先提出来他的观察，他就做了一些分类，把这个诗篇诗歌等等它的平行对应就做了几个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称作同义平行句，它的上联跟下联是两个不同的句子，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好比说我们在诗篇的第19篇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到呢，诸天跟穹苍对应，述说跟传扬对应，神的荣耀跟他的手段相对应。像这一类的句子呢我们称作同义平行句，因为上一句跟下一句意思都是一样的。第二种呢我们称作反义的平行句，上一句跟下一句是讲到不同的事情，它好像是我们的一只手，有这个手心也有这个手背，但是用正反两面把这个思想就表达出来。这个在箴言里面最多，箴言里面呢常常有我们讲到善恶互论，垂为箴言，它就一面讲到善一面讲到恶，讲到义人也讲到恶人。那前一句讲善后一句讲恶，前一句讲义人后一句讲恶人，那这种的呢我们称作反义的平行句。那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的，比如说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前面讲到恶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但是第二节呢就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前一句跟后一句刚好是相反的意思，但是要把一个中心的思想就表达出来。像这种呢是属于反义平行句的。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一个平行句它就不是只是在单一的经节里面，而是借着好几行一整个段落把它表达出来。 那这个在诗篇里面呢就有很多，我们称这个叫做第三种类型，叫做综合平行句。这个综合平行它就是同义平行跟反义平行它的一个继续的发展。在这个1980年代，哈佛大学跟斯坦福大学各有一位学者，一个是 James Kugel， 另外一位学者呢是 Robert Alter。 那么他们两位对于诗歌的观察，对我们今天对于诗歌的了解都可以有更大的帮助。他们就讲到说，第一个句子它是做一个启发，第二个句子呢就把第一句的思想再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的平行句呢往往就是由第二句把第一句的思想做了一个充分的表达，继续的补充。诗歌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有它的格律，这是我们要讲到在希伯来文的诗歌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中文的诗歌呢是非常非常讲究这个格律的音韵，像这个唐代的诗，五言诗、绝句或者律诗等等，那么它都是有严格的平仄、音韵等等。但是我们读圣经里面的话呢比较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定，那在这点上面我们还在继续的研究的当中。那圣经里面的诗歌呢它的格律比较是用思想为单位，每一个词呢它是一个音节，每一个音节的话呢或者讲重音，那就作为一个思想的单位。那在圣经里面蛮多的是用三加三，我们用刚才读的诗篇第十九篇那边可以做一个例证，那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你看这个是三个，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也是三个，所以这是三加三，这个是在诗篇里面啊最常见到的一种方式。那么诗篇里面另外还有一种呢它的变体啊我们称作哀歌或者是挽歌，那是比较悲伤的，比较多会见到呢它就是前长后短啊三加二的题材，像这个在诗篇里面的22篇、51篇、102篇等等都是属于哀歌的形式。那像在先知书里面也有啊，像这个以西结书第19章就是一个哀歌，阿摩斯书里边也有哀歌，那么也都是用前长后短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诗篇里面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呢就是有象征性的比喻，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字眼，比如说用具体的鸟类啊或者是云啊等等的，是要来表达一些抽象的观念或者人心里面的体认。有的时候我们人是要表达自己的感情，可是呢却用一些象征性的字眼或者是城墙等等就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那这个是用象征性的语言表达的，在诗篇里面最常用到。还有在希伯来诗歌里面用到的古字和罕用字特别多，散文中一些常常用到的字呢则不用或者很少用到，所以这也是诗歌跟散文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呢散文体每一句的词句比较长，诗歌呢词句很短，像我们各位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诗篇的时候发现到每一句通常也不过就是短短的一行，可能只有10个字左右或者15个字，但在原来文字里面呢可能就更短。诗歌比较短呢这也是他用精炼的文字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但除了诗歌智慧书之外呢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诗歌题材，那我们看到早期的这些作品里面也有一些诗歌被收录在其中，我就举几个例子跟大家来看。像在创世纪的第3章，上帝造了夏娃，他把夏娃就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从神睡里面一张开眼睛就看到了夏娃，他就做起诗来， 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要称她叫做女人。你看到呢，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最早的诗歌。我有时候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到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的。亚当呢，他原本是一个平凡的男人，但是当爱情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他遇见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就作起诗来了。那边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希伯来诗歌的表达的方式。在希伯来文里面很少用到形容词，更没有我们像中文或者英文里面用到的比较级或者是最高级。那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就是他讲到他对于他的妻子的最深的最大的一个赞美。那这个赞美呢，就开始他们的婚姻的生活，也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首诗歌。那么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呢，还看到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他们就在红海的边上，他们就做起诗歌来。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一般我们称作红海之歌，或者更精确讲到呢，就是海边之歌。这是一首凯歌，也是一首感恩的诗歌，也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前面一半呢，是记载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的经历，后面一半呢，是预言讲到上帝还要带给他们更深更深的一个得胜。所以在这首诗歌里边，它有追想过去，也有预言将来，我们一般称作红海之歌。那这个是在摩西的时候就记载下来了。摩西那个时候呢，离开我们今天已经都超过3400年了，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另外还有在民数记里边也有记载约柜之歌。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约柜做他们的中心，做他们敬拜的核心。那他们在每一次要离开一个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边颂赞，说约柜啊起来，我们的主啊你要前行。那这个约柜之歌呢，就是记载在民数记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另外也有记载一个外邦的先知巴兰的诗歌，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3章跟24章，其实一共是有4首。特别是记载以色列是蒙上帝所特别拣选的，是上帝特别赐福的对象。那这个诗歌里面我们注意到它最重要的讲到一个预言，就是讲到雅各之心。在以色列中间要有一个君王产生，他被称作雅各之心。这个是在巴兰那个时候就记载下来。巴兰是离开我们今天已经有3400年，是跟摩西同时代的人。但这个诗歌呢，就影响到整个圣经历史的发展。到耶稣的时候呢，就真正的显示出来，这个雅各之心就在耶稣的身上就显灵。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就来要敬拜他，敬拜这位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他们为什么看到就要来敬拜他呢？因为他们看到天上的星星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他们就要来敬拜他。这有摩西临终以前对以色列百姓也做了诗歌。那个时候摩西好像是以色列的一个大家长，他就对每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呢，一共有12个支派，一一的讲到他们将来的命运。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摩西之歌，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的第32章跟33章里面。还有在士师记的时候记载底波拉，底波拉是一个女士师，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士师。因为在以色列所有这些士师里面呢，只有这个底波拉我们在她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因为当整个国家有难的时候，别人都不敢出来，只有这个底波拉挺身而出。这个底波拉 不但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到上帝的救恩，击败他们的仇敌，而且呢，他在赢得胜利之后，特别做了一首诗歌，这就是我们称作底波拉之歌。他的胜利记载在士师记的第四章，然后第五章里面呢，就记载他所做的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做的海边之歌是一样，都是一首感恩的诗歌，也是一首凯歌，也是一首赞美上帝的诗歌。当人有经历，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对上帝的颂赞跟感谢。我们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可以看到。那在诗篇以外，另外还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呢，就是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称作哈拿之歌。哈拿原本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她的丈夫虽然很爱她，但是她没有儿女，所以她心里面很愁苦。她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向上帝恳求，上帝也垂听她的呼求。后来她果然生了儿子，就给她起名叫做撒母耳。这个哈拿呢，在撒母耳断奶以后，就把她带到上帝的殿里面，让她终身在上帝的殿里面来学习侍奉神。这个哈拿呢，在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的时候，他就唱了这首哈拿之歌，就是讲到他对上帝的感恩。里面有一句讲到说，那个没有生育的却生了七个小孩，这跟哈拿自己的经验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些类似，但他就用这个诗歌来颂赞神。但在这个诗歌里面最让我们注意的呢，就是里面讲到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士师的时期，那个时候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在哈拿的诗歌里边呢，却讲到他们在那边盼望等候有一个弥赛亚的来临。这个弥赛亚就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要借着哈拿的儿子撒母耳，就要把他给引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到撒母耳记里面呢，就讲到这个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个士师。那他呢，就高立了两位最伟大的君王，一位是扫罗王，还有一位就是大卫王。所以这个哈拿的诗歌里面特别讲到有关于弥赛亚呢，也就成为后来在诗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在读圣经里面这些早期的诗歌的时候，就注意到呢，那这些诗歌呢，他们除了有讲到过去的经历，更讲到将来会要发生的预言，所以这些诗歌本身也就具有预言的性质。这些诗歌在以色列本来就有的，起初呢是口传，可能是因为当时人有的经历，后来呢再行诸文字。比如说亚当跟这个夏娃，那个时候呢大概还没有文字，但是亚当的诗歌就一直流传下来，后来的人就把它就写下来，变成我们今天口耳相传脍炙人口的这些诗歌。再比如说雅各他临终的时候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这些祝福呢每一个支派都非常的注意，而且在他们的家族里面一直不断的流传。可能这些诗歌等到摩西的时候呢，就把它收集起来记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讲创世纪，创世纪是在摩西之前发生的事情，可是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离摩西最近最近的事情，也是雅各临终的事情了。那个离摩西呢大概也经过了有四五百年了，但是四五百年之间可能就在这些家庭里面一直不断的流传，一直不断的诉说。那这些诗歌呢，由于是诗歌题材，所以容易记，容易背，也容易流传，而且不会出错。这个就在摩西的诗歌里面把它给正正确确的清清楚楚的记载下来。诗歌就是表达人内心里面最深的感受。这些诗歌里面我们看到雅各的祝福 不只是预言，也是一个祷告。摩西的诗歌讲到他们过红海，前面是感恩，是颂赞，后面呢是祈求。所以这些诗歌都是讲到有关于我们人生信仰里面各种的经验，有祷告，有祈求，有颂赞，有感恩，甚至呢可能有一些智慧性的教导，这些都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这些不同类型的诗歌我们在圣经的诗篇里面就都可以看到。摩西的诗歌还有底波拉的诗歌都特别讲到，那是用唱的。既然是用唱的呢，就是可以用音乐来伴奏。所以像底波拉他就讲到他用诗歌来颂赞上帝。那么摩西做的诗歌呢，不但是自己唱，还有他的姐姐米利暗就带领众妇女就击鼓跳舞来颂赞上帝，他们就来唱。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早期的诗歌后来呢收集成册，成为我们今天的诗篇。希伯来的诗歌有它的特点，是平行对偶，也有它的格律，有一些象征性的语言。那么在诗篇之外也有一些早期的诗歌，这些早期的诗歌呢后来收集成册，也发展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篇。求主恩待大家，让我们对于希伯来文的诗歌都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